不晓得这些日子讲到赞美，大家那个功课有没有做哈？有些新来的可能不大知道，可以问一下别人，我们有关赞美的功课哈。我们上次已经看了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我们这次从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谢谢。这个第五节讲到哈，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那个所得的旁边有点点点，就是多加上去，其实应该是讲愿圣民因荣耀高兴。好，什么是荣耀呢？罗秉承师母给荣耀写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荣耀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神同在所发的光辉。好，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我记得我信主很多年，我从来不晓什么叫荣耀。好，直到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那一被圣灵充满，我第一个感觉到就是荣耀。我那时候才明白什么叫荣耀，就是神的同在所发的光辉。那这里说愿圣民因荣耀高兴，就是愿神的百姓呢因着他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而高兴欢呼，愿他们在床上欢呼。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前面四节哈，我们前面分过有三次讲到赞美，三堂聚会讲到赞美呢，我们就是讲到从前面第一节开始来讲，讲到是赞美不是某一个教会特别的聚会形式，好，那乃至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启示录，看到这个赞美呢，是神把那个天上的敬拜呢，开启在大卫的里面。在老约翰的里面，让他们知道天上是怎么样的赞美，怎么样的在敬拜神。那他要我们百姓在地上学习这样的赞美，神喜欢的百姓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好，那然后我们也讲到赞美该有的心态是什么。好，不是因为你心情好，你很最近很蒙祝福才赞美，乃是因着我们的主而欢喜快乐，因着造我们的神而欢喜快乐。接着第三节讲到那个赞美的方的那个各样的方式，哈，要开口，要拍手，要举手，要跳舞，要各方面的方式，各样的乐器都在赞美他。好，那然后呢，第四节就讲到说，赞美呢是神，不是说哎呦我们的神好喜欢人家称赞他，不是，是神呢，他为我们设立的一个要把救恩赐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好，就是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呢，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讲到说，当我们以感谢献上为祭，这样来称颂他赞美他的时候呢，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神可以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好，那所以就那个赞美呢，是神赞美呢，是恢复救恩的侍奉，就是借着赞美的侍奉呢，让救恩可以这样恢复在我们的身上。他说赞美要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谦卑人的装饰，就是只有谦卑的人他会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他不会顾他的面子，他的形象，他就是只想到神的伟大，神配得赞美尊荣，他不会像弥迦一样，好，他就是因着神他这样欢呼快乐的赞美。那这样的人他常常可以经历到救恩。好，那他讲到前面这么多的赞美的原因啊，是神喜悦的啊，是神要把救恩赐给我们的方法，然后 接着第五节他就说，愿圣民要因着神的同在，因神自己而高兴，愿他们要在床上欢呼。所以到第五节他就讲到愿，好，就是已经跟你讲这么多了，就但愿你们，但愿这称为圣民圣洁的百姓都懂得因着神自己而欢呼而高兴而快乐。好，那他这里呢特别讲到说，要在床上欢呼，他就是讲到说赞美呢应该是你的生活的方式，是应该是你生活 的一个方式，好，而不是只是来聚会的赞美。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有一次他就讲到，他说他如果他在成根的时候呢，他不再敬拜神，好，那就是说他的成根，如果他的成根他不再是在那样很尽心的敬拜神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成根就好像在守律法，变成一个形式，好，他就不再有味道了，不再觉得滋润。赞美就是个敬拜，赞美就是敬拜。在诗篇，在那个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该会背，会不会背的一起来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好，他讲到说赞，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献一个祭，什么祭呢？颂赞的祭。颂赞这节圣经一定要背起来啊，这是功课之一啊，那个经文卡里面的赞美。好，那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所以赞美是个献祭。你看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先筑坛献祭，这也是亚伯拉罕他可以一直保持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原因所在。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筑坛献祭，好，他不像我们有一些人呢，来聚会就敬拜献祭，去旅游呢就把主完全抛在一边了，就是拼命的玩，然后来特会再拼命的追求献祭。不是的，献祭应该是我们的生活。亚伯拉罕就这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先筑坛献祭，所以献祭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那不是有在聚会里面才献祭才赞美，或者呢有征战了，有疾病了才赞美，不是。那它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是随时的，连在床上都这样子的欢呼。在我们新竹的一些弟兄们他们就是常常喜欢来参加聚会，所以在聚会里面这样子敬拜神，而回到家中他们又是这样子的敬拜神，那所以他们常常的在敬拜赞美，以至于呢他们有好多位都告诉我，他们有的是在睡觉的时候呢也觉得还在聚会，那有的是在睡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有的是在睡觉的时候就第一次说出方言来，我们也有一位姊妹，她是在怀孕，怀了九个月，你知道九个月就是快要生产了，就在那时候她的那个婴儿，就是剥落，你知道，从那个子宫壁还是什么胎盘剥落，所以呢他就是变成那个开刀把那个死在里面的婴孩拿出来这样子，那所以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手术，因为婴儿很大了嘛，胎儿很大了，那你那个时候这样开刀把那个婴孩死在里面的婴孩拿下来很危险，因为那个胎盘剥落等于就是把孩子就闷死了这样子的。那但这位姊妹呢，她在开刀的时候呢，她以为她在聚会，她觉得她就在那个，她说那个她被送入开刀房，然后马上那个就被麻醉了，麻醉药就闷上去了，然后她就觉得她好像在聚会里面，她说好像在特会，那个荣耀好大，神同在好荣耀。 然后呢，直到呢，他就觉得听，直到呢，他就觉得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呢，他就以为是有人在聚会的外面在喊他了。他睁开眼睛看，他已经被送出开刀，送出普通病房了。连在开刀的时候，好像在聚会一样。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常常在敬拜神。我们在地上，当然我们不明白，后来是主有告诉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看到那个送出来的婴孩哦，头发黑黑的，毛茸茸的，他觉得好漂亮哦，他就有一个难过，他就问主为什么哈、哦？就主就说，你不是说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我吗？现在他就在天上，永远在敬拜我。那只有这对夫妻哦。他们那么喜乐、哦、连他的妈妈都还对这个他的儿子说，你应该有点忧戚之情啊、哦、怎么还这么喜乐这样。那我实在想到说，当我们常常在敬拜神，有一天当我们断气的那刻，我们就忽然间在天上的敬拜的行列里面，只有一世间，没有很大的差别。你在地上也是这样在敬拜他，你在天上跟在地上一样，因为你已经习惯在这位荣耀的王面前这样敬拜他。像我们刚刚唱那一首诗歌《我奇妙的救主》，哎呀，我相信我们都感觉到好像一直想伏跪下来敬拜这位最美丽的主，全能的主，赐生命的主。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学习这样的敬拜他，敬拜他。耶稣是我们每一天敬拜的中心。你知道这一位姊妹多奇妙，因为他已经常常这样的敬拜，所以送入开刀房跟在聚会没两样。结果你知道吗，他出来以后，那个医生说他的那个里面都呕青啊，就他的那个子宫都呕青，因为那个胎盘那么大的婴孩整个这样剥落下来，所以都青肿这样子哈。那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他才大概三天吧，好快就出院了，而且呢没有一点痛的感觉。很奇妙，从开刀到离开，他都觉得他有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一滴痛，无论在过程一直到结束一直到以后都没有一滴痛的感觉。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称为神的子民，我们每天该过的一个生活，就是敬拜他，赞美他的生活。我们也我也听了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哈、哦、他的见证哈、哦、我们一位弟兄就在我们这里当中一位弟兄，他就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呢从来这里聚会以后，他也开始赞美哈、哦，可是呢直到这个参加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我们已经讲了三次的赞美的课程了齁，所以他就开始操练在生活中也赞美。以前只是在聚会啊江姐说要赞美啊，所以聚会要赞美，可是他没有把它带进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开始带进他的生活里面，开始在生活里面也这样的赞美啊赞美。他说不但他开始变得在办公室里面有能力可以抵挡公司的排挤、哦、那他说连跟太太之间也变成有很新鲜的爱、哦、那他说当他这样子的赞美神，在生活里面也这样赞美的时候，他就体会到诗篇22篇26节，好，诗篇22篇26节讲的那个话真的是那么真实哈，就是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22篇26节，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好，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就 就是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活过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懂得这样赞美神，你会发现借着赞美，那个赞美的灵会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那么新鲜的活在他面前，我们的心活过来了。好，所以呢跟太太的关系变得那么新鲜跟活泼，他说不会枯燥。好，他说有时候主里面会有感动，忽然打个电话给太太说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不是新婚的，结婚十几年了。赞美可以使我们的心活过来，你会发现这是神赐给我们得救恩的一个太奇妙的方法。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就是很容易喜新厌旧，薪水领很高，领习惯了，那个支票领到也没感觉，对不对？太太很漂亮，可是呢看久了也没感觉。好，穿新衣服刚开始很高兴，再多穿几次也没感觉。我们就是这样，所有看得见的，这就是传道书啊，所罗门王所写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以久了都是 boring，就是很枯燥乏味。那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赞美他，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无论我们在电梯里面，我们在超级市场，我们常常可以开口赞美他。如果环境不许可，你可以心里面赞美他。好，那你这样常常赞美神，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是那么新鲜的活在他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创新的神，他常常创造新事，我们的神就是那么新而又新的神。那如果我们懂得常常这样赞美他，活在他的面前敬拜他，我们里面的心也是那么新鲜，常常有新鲜的爱，新鲜的欣赏力，新鲜的情趣。所以赞美呢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盼望我们要常常这样子的来赞美他。成根为什么要成根？成根就是一早起来先来敬拜这位赐我生命的神，赐给我新的一天的生命的神，然后就在敬拜他里面我被更新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灵里面来领受他给我的话语。如果我们的成根我们不是这样先来敬拜他，你就发现成根就是变成很习惯式的祷告几句话，然后翻开一张圣经读一读，然后再背一两节圣经，然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是变成好像守律法，没有更新，没有吃到那个玛纳。所以赞美，我们要常把赞美成为我们的生活，连在床上你都可以欢呼，常常的敬拜他。所以你也许在睡觉的时候还在敬拜他，然后忽然醒的时候已经在天堂，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讲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谢谢。这里讲到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这个在英文里面是说 Let the high praise of the God in their mouth， 就是说愿他们口中高声赞美神， High praise， 高声的赞美神。他说当他们口中高声的赞美神呢，他们手里就有两刃的刀。 赞美是神赐给我们非常伟大的武器。我们当中的小弟兄啊 ，Brian 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听过哈、啊。就是他在7岁的时候，他在这个哥斯达黎加，好、啊，他们搬到这个哥斯达黎加一个新的房子去的时候，他单独睡一个房间，那他就一直很害怕，就一直来找他妈妈，好、啊，来跟他妈妈说，哦，我不要睡一个房间，我还害怕。他妈妈说，你害怕的时候你就赞美神，好、啊，你就赞美耶稣，好、啊，就叫他要回去，好、啊、这样。那他回去呢，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他在半夜的时候，他就听到很大的脚步声，蹦蹦蹦，就这样进到他的房间里面来哈、哦，然后就摇他的床，然后呢，他就赞美耶稣哈，他一赞美呢，他说那个魔鬼就退一步哈，然后呢，他就在赞美耶稣，那个魔鬼就退到门口哈，然后就站在门口说我不出去，哈，我不出去。然后他虽然一方面害怕，可一方面他又再赞美，又大声一点，再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他在赞美的时候呢，那个魔鬼就跑走了。然后他说，那个耶稣跟天使哦，就这样降下来，就唱好美的歌哦，耶稣好爱他哦，他就感动的一直哭，一直哭哦，他被圣灵充满，这是他第一次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主耶稣就光照他说，过去呢他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他的呢，其实都是他的错。确实我们常常需要在神的光中，我们才会知道是我的错。那我们总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我，都是别人伤害我。那是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你看，赞美是神所给我们要我们使用的武器。那当我们呢得胜了，好，你看天使们都要欢乐的来跟他一同欢乐，鼓励他，他得胜。你看为什么魔鬼来的时候耶稣不快一点来救他就好了？连一个7岁的孩子，主耶稣要他学会使用他所拥有的武器。你父母拥有这个武器不够，小孩子自己要会使用这个武器。父母属灵是父母属灵，孩子他需要自己来认识这位神，他的神，那他使用这个武器。所以你看，一个7岁的孩子，神要他知道，他要他知道仇敌多么么的怕耶稣的名字，多么怕听赞美的声音。赞美就是魔鬼的丧钟啊，赞美就是把魔鬼当头打敲下去啊。所以你要打击魔鬼吗？你就多多的开口赞美，每赞美一声就是把魔鬼敲一下，所以他就赶快跑，再敲一下他要跑。我们都有这个武器，这里讲到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都有什么荣耀？可以捆绑仇敌，可以捆他们的君王，可以锁他们的大臣，这个荣耀可以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讲到仇敌的权势，仇敌的敌国，好，那我们有这个荣耀，每一个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你都可以借着赞美来得胜。你看以利亚当他面对仇敌的那么大的恶势力的时候，巴利那么多的那些巴利的那些祭司们，以利亚他做什么？他没有像他们一样又喊又叫啊什么，他就是在那献祭敬拜，献祭敬拜，好，神悦纳，所以得胜就临到了。荣教士有一次，他带了2位同工哦去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呢，他非常的痛苦，他痛得没有办法睡觉。那荣教士就跟这2个同工说，我们就一起来敬拜主。当一个人很痛的时候，你说什么安慰话都没有用。所以他就在那敬拜主，他们3位就在那敬拜主，就在那赞美主，哈利路亚，在那赞美主。 然后那个病人就睡着了，就睡着了。那隔了几天以后，他就出院了。那么严重的病，隔几天他就出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太多话。有时候我们的人的话给人的帮助很有限，我们就在那敬拜，让神的荣耀临到他的身上，让神的同在临到他的身上，就在帮助他。口中高声的赞美神很重要，因为在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抵挡魔鬼，你不能小声的，魔鬼 please 请你离开我，没有用的。你对魔鬼你一定要大声的，大声的，好，你大声的在那赞美神，称颂神，然后斥责他离开，在神的权柄里面斥责他离开，吩咐他离开。所以那个高声的赞美，在面对仇敌的时候，那个高声很重要，口中要高声的赞美。你能够借着赞美冲破任何的黑云，你也能够决通任何的石头，你能够打破任何魔鬼所加给你的黑暗，如果你愿意赞美主，如果你愿意赞美主。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捆绑，一些个性从小就在我们身上的，很内向，很害羞，很不敢开口，很怕人家看我，好像在这方面特别深的，你也许需要给自己定一下来，就是自己在一个房子里，或者到野外去，好好大声的给自己定赞美15分钟。如果你愿意这样每一天赞美15分钟，你一个月以后保证你变了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非常的内向，很被那种个性捆绑。你不要想说，哎，我们天生就是内向啊，在基督里都没有内向外向的，我们都应该被主改变的。很多很外向的，主也要把它改变的比较安静下来一些；很多太内向，主一定要把它改变的活泼一点，就是要脱去我们一切的天然。好，那像那样个性的，有时候你越单独，越一个人，哈，越少跟人家有交通，哈，然后永远都是我一个人进进出出，都是我一个人，很怕跟人家交往，很不喜欢多跟人家那个，哈。当然，如果你在主的同在里面，你是因为被他吸引而要单独跟他关锁，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被自己一个很深的内向害羞所捆绑，你真的需要去找一个地方，去好好大声的喊叫一下。好好在那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那种会跑出去的，其实你是被一个仇敌压制的。你不要说哦，我才没有，我不要，那是一种灵啊，就是一个灵。我们常常我们很需要明白灵界的事情。我真觉得可能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乩童啊，行法术的都比我们更知道赞美的伟大力量。他们很害怕基督徒赞美，可基督徒不知道在里面的耶稣有何等伟大。借着我们的赞美，我们可以一直的直接的接受这个救恩。所以赞美就是这样，你直接就从救恩的宝夹里面一直取用你所需要的，借着你赞美。所以有很多时候，如果你祈求很久了，一直都还没什么改变的，你不要再祈求了，开始好好为这个感谢赞美，为什么你所祷告的这个人或这件事一直的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他这个讲的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为什么？因为仇敌就是一直要来辖制圣民，所以神要我们借着高声赞美神呢，我们有两刃的刀来审判这些老是要给他圣民辖制的这个仇敌，变成我们来捆他们了。好，所以如果你懂得借着赞美，你很多时候你可以反败为胜。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去调查，在聚会里面常常某一个人忽然间一开口赞美，哇，就带下好大的恩膏，如果你愿意去调查，你去问，大部分这个人都是在很大的难处里面，很大的这个压力底下，或者里面呢很大的伤害，愤愤不平，很大的愁苦底下，他愿意用意志在那赞美神，他愿意用意志在赞美神，主那么喜悦，因为这个人当他愿意在他好像那个黑云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个里面那么大的难处，四周有那么大的困难压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在那用意志在那高声的赞美主，在那赞美主的时候，哇，那个打开了天窗，神的荣耀恩高大大的降下来。大部分都不是说哇，因为这个人啊充满了喜乐的感觉啊，所以这样一赞美啊就恩高大大降下来。当然也会，但是常常那个很浓的恩高降下来都是这些人他在用意志在那，虽然他那么低沉那么大的难处，可是他乐意献祭，他超越过他的感觉，他的难处，他在那因着荣耀而高兴，因着造他的主而欢喜，因着他的王而快乐，他就在那用意志在那赞美赞美，常常都是这样的人大大的带下神的荣耀同在。还有一种情形呢，那个赞美会下带下大有能力的同在的时候，常常都是因为这个人平时就已经常常在赞美，他只是来到聚会里面把他平常所累积的那个恩膏，那个对主的崇拜爱戴发表出来，就这样。那这两刚刚我讲的前面的那样的人，他会在他那么低沉，情绪那么不好，那么大的难处的里面，他愿意这样子的在那聚会里面大声的赞美主，一定是他在平时已经常常操练了嘛，平常已经常常在那赞美主。赞美应该是这样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成这习惯。我多年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或者当我身体很不舒服，或者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当我这个有很大的十字架临到的时候，这个被人这个误会啊，毁谤啊，这个一些很不容易的环境临到的时候，我马上就是那个赞美升空，你知道吧？就好像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飞行员啊，他们都是随时预备好的，他们非常警醒的，随时只要敌方有一滴滴的征兆，马上他们的那个。我忘了那个时间做多少时间，很短的时间内马上他们就可以升空去迎敌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基督徒应该这样，就是你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一有敌人要来捆绑你，要来锁铁镣，要来锁你的时候，仇敌要大军要来压我们的时候，你马上就开始开口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声的赞美去迎敌呀。 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那个天使就在上空在为你打这场得胜的仗。我好多年前，我这本书没有带来。我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在那个云南哦，有一个孤儿院的一个大复兴嘛，哈、哦。那他们那个小孩子啊，大大的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那些小孩子，所以那些小孩子就看见异象啊，哈、哦，这样子啊、有的就到天堂去啊，哈、哦，有的就看见异象。那些小孩子他们就看见哦，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呢，他说他就看见灵界里面那个黑暗的权势仇敌跟天使在打仗，在交战。可是当神的百姓在那赞美的时候，就在帮助天使，很快的就打退了那个敌军啊。这在但以理书也有写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灵界的事情。当神的百姓懂得来，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不是靠着你的情绪啊，情绪好、哦、很蒙福好我才赞美，最近都这么遭遇不顺，我怎么有办法赞美？你越是这样你越要赞美，因为仇敌就是借着这些，其实神是借着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一些苦难，好，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压力呀、啊，那一些啊、十字架啦，哈，人家的误会毁谤，神其实要借着这个来成为我们的祝福，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度量更大，叫我们这个人生命更成长、更低下、更成长。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够明白这些，很多时候这些就把我们压下去了。我们里面就开始乌烟瘴气了，开始黑暗。好，那赞美，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这样子开口赞美、赞赞美，这时候赞不赞，就赶快把仇敌的一支那个灰色的箭、灰心的箭抵挡掉了，就保持主的光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只要一有这些黑暗的事情来临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好倒霉，或者一连串的很不容易的环境，你那时候你一定要跟那些日子大大的赞美。吴老牧师他说，我有时一连两三天要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要赶走里面的乌烟瘴气。这不是他一个属灵人就哦都好像这个黑云一来一赞美就赶掉了，不，有些那个黑云好大的笼罩来哦，他一连两三天呢，两三天要一直的赞美，把那个仇敌赶走。所以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也需要明白神给我们那么宝贵的武器，常常的越用，你越用你的武器越利，就是养成很习惯，你一遇到什么你觉得很倒霉的事，一遇到什么马上就开口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让你的心下沉。还有当你里面有时候对别人有猜疑或者有批评论断，你也赶快开口赞美，因为你里面再多唠几次那个思想，你里面就开始那个仇敌那个论断的灵就开始进来了，越论断就越厉害啊，就越看他越不顺眼，猜疑也是，你就越猜测，真的是这样，这样看也是这样，那样看也是那样，就这样。所以是仇敌把那个猜疑的思想射进来，所有不是在爱里面的思想，都是从仇敌来的。我们就是要赶快借着赞美把它抵挡掉，否则你就被射伤了。你射伤了，你接受了那个猜疑的箭进来了，然后里面就开始猜，来开始猜疑，越猜疑他，好，然后你的心就变成整个都注意他，一直在猜，你不是在神身上了，也不是在光明里面，我们要很留意，仇敌常常射这些箭呢，常常论断的箭，好，猜疑的箭，很容易，好，那常常都是我们自己在受伤。然后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伤就开始伤害到别人了，就这样。然后 基督的身体就开始这里一个破口，那里一个破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借着赞美，常常的赞美，好，来抵挡这些仇敌，而且得胜有余。赞美也是我们保持神的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跟很多人事物接触，所以我们灵魂里面就不知不觉会有很多的灰尘，我们心灵的眼睛会有很多的灰尘。好，那灰尘就是表示很淡啊，一点一点的。例如说，哦，我今天听了这个人的一些话，明天又听了那个人一些话，我们里面就开始会有点下沉。好，因为你听了一些坏消息嘛。好，例如说在幕后的时代，常常人的爱心冷淡，那你听了这些，听了那些，你的爱心也开始冷淡了，就开始不够有信心了，开始就是这样沉下去。可是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学习，开车的时候开口赞美，做什么事的时候开口赞美，去 supermarket 边走路边开口赞美，你常常这样保持赞美，或者唱一首赞美的歌，或者开口赞美耶稣，这样，那这个就是一直在擦那个灰尘，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常常保持明亮。如果你没有常常擦那个灰尘，有时候积得好厚，你才发现你心灵的眼睛已经瞎掉了，开始看不见荣耀的基督了。好，所以那个常常擦去我们灵魂的灰尘，使我们可以常常归向神。好，那荣教士呢，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要离开纽约，要回加拿大去，回到他的家去。那他就很怕失去主的同在，那他就问吴老牧师，他说我怎么样可以一直保持主那么丰富的同在啊？吴老牧师就告诉他说，姊妹，你要不时的找机会大声欢呼，你要不时的找机会大声欢呼。也就是你有时候，例如说在家里啊，跟老父母父亲母亲在一起或什么，有时候不方便啊，很那么大声大叫，父母吓了一跳，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找地方，不时的找个机会，在那向主大声欢呼，那个荣耀会更大的在你的身上。我们如果愿意好好的查考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我们如果好好查考圣经里面有关赞美的经文，我们会发现神期望他的百姓在任何时刻、任何环境和任何的人生阶段都要赞美他。如果你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真的任何时刻，对不对？包括约沙法王那个仇敌那么大军在前面呢，赞美歌唱，对不对？包括保罗在监狱里面半夜哦，还不怕吵到别人，神要他赞美，接着赞美拯救狱卒，也拯救那个监牢里的人。他要我们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生阶段，他要我们都要赞美他。所以我们需要把赞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赞美最重要的是那种意志里的赞美。在意志，赞美就表示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虽然我的情绪那么不好，我的困难那么大，可是我降服于神，我为这些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把这种养成一个习惯，为所有的难处、所有的不容易的，感谢赞美主，连那些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对待，你就赶快养成习惯。你到公司去，人家对你不合理的对待，你马上先养成习惯，感谢赞美主，为这些一直赞美，而且不是只是嘴巴赞美哦，你一定要赞美到你里面的心提升起来。就是你那个如果只是像小声赞美，好像那个飞行员已经预备好 飞机开动了，可是没有升空啊，你没有升空迎敌没用啊，所以你一定要赞美，一直赞美到飞机升起来了，你里面那个下沉的难过的升起来了，哇，真的一直的赞美他。所以赞美呢，就是表示我们意志愿意这样降服于神，知道主凡所有你为我预备的环境都是对我好的，都是你给我的礼物，为了要祝福我的，都是与我有益的，都是我需要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些来赞美神，包括你对你的孩子可能很失望，可是如果你更多为他感谢赞美，为他感谢，主会改变他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叫你很失望，你不要再一直为他求这个求那个了，常常一直为他感谢赞美，让神荣耀的权势、荣耀的得胜临到他的身上。那我们这样子愿意这样为每一件事来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每一件事我们都献祭，好，我们这样感谢赞美养成习惯了，渐渐就成为我们的性格，就成为我们的性格了。那就好像我讲到那个贝教士的妈妈，她就是这样，她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这样赞美，凡事都感谢，凡事都赞美，所以在年老九十几岁八十几岁的时候，她在服侍她的先生，你知道她的个子矮矮小小的，可是她先生很高很大的，他服侍他先生，他先生那时候就是他要服侍他的大小便，好，而且要给他翻身体等等，不容易，对不对？可是他服侍他十年，他很快乐的服侍他，而且他跟他女儿说：“哎呀，我盼望主给我更多的年日来服侍他。”他都不会说：“啊，希望主快点把他接去啊。”他不是。对不对？而且八十几岁的在服侍一个那个，他其实力量也很有限，对不对？而且女儿在台湾宣教，另外一个女儿在另外一州，当师母，那他要这样服侍，可是他那么喜乐，就那个凡事感谢赞美已经成为他的性格了，成为他的性格。这样子呢，所以他就是凡事都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到九十几岁被主接去，凡事都好，凡事都感谢赞美。到台湾去参加夏令会，听也听不懂，虽然女儿是讲英文的，可是在那大家都讲国语，女儿也讲国语，这全都听不懂，诗歌也不会啊，眼睛又看不太见，还有白内障，可是他常常笑，笑得好开心，像小孩子一样。你看，如果这样，你九十几岁，你还要去台湾参加这样的夏令会吗？而且很热，在路上一切都是很热，可是他要去，他就是要去，他就是喜欢去，而且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性格。我觉得他现在到天堂去多么快乐啊，对不对？如鱼得水，在地上已经习惯过这样的生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子的赞美神，让我们的心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在光明里面，而不是在黑暗里面。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临到我们的美意。有时候虽然不明白，但是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养成，那像但以理一样，他的生命就是历练到那样的地步的时候，神才会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他可以面对狮子，仍然在那敬拜，仍然在那颂赞。你会发现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打过很多仗，特别跟老自己打仗，所有不合理的我们都可以马上接受下来，马上为这些感谢赞美，这样的生命才是越来越成熟的生命。 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又被浇灌了，可是回家还是大发脾气，都要做王，都要人家听我的，都是要我要在高位，那再多的浇灌都没有用。你看看哈、哦，所有那个派到战场去的哈、哦，所有越派过到前线去的这种将军哦，都会升官呐、啊，升得最快，对不对？所以那个越会打仗的，而且都在前线打仗的，神在你的灵里面就一直高升你。我所谓一直高升你，就一直的更在他的荣耀的同在里啊。好，那所以我们不怕打仗。如果我们懂得常常的高声赞美神，好，常常的高声赞美神。但是呢，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一下：如果我们的赞美敬拜，你会发现，不是很有味道。或者呢不是很有高莫，或者说你很好像没办法赞美，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只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赞美哦，他是讲说死，对对，圣经是讲到只有死人和哑巴不会赞美，那是讲不会赞美。那我现在是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赞美不出来？犯罪的时候。大卫说的，因为他犯罪，所以他只知道哀恨，你知道，他的骨头啊都被压制了，好，只有犯罪的时候使我们没办法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我好像最近都不太想赞美啊，也赞美不出来啊。我们一定要先求主光照，我里面有什么罪，要先认罪。好，那还有呢，如果我们该饶恕人的，该跟人和睦的，该去道歉的，我们不做啊，我们就一直献祭，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那只是很空而已，你知道吗？因为神一定要我们先去对付好。在新约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向你怀怨，不是想起你怀怨谁哦，是想起有人向你怀怨，你要先去跟他和好。也就是你觉得某人好像对我有点不高兴，诶，可是我觉得我很坦然啊，我没得罪他啊，好，可是你知道有人在对你不高兴，好，那你要先去跟他和睦，先去跟他和睦，问他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伤害你。好，那他说如果你要来坛上献祭，你要先去和睦再来献祭，那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很需要注意的。好，特别如果我们变成都哦，只会哈利路亚，特别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哦，我们一来很欢乐，欢乐歌唱跳舞跳舞，可是我们明明跟婆婆、跟媳妇、跟丈夫、跟孩子或者跟同事，我们就是有嫌隙、有不愉快，可是而且已经几个月了，我们都撇在一边，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在跳，在跳得很高兴，也没用的。那叫虚妄，求主救我们脱离一些虚妄的行为，很虚浮的，没有办法带下真实的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们的灵很敞开，诶，有些人只在灵非常敞开，他只要一大声好好的赞美，他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浇灌，圣灵的浇灌，那是因为他灵很敞开，那不是成为他的生命。因为每一次神的浇灌应该带给我们这个人对神更降服、俯伏、更顺服、更全然的奉献。如果每次我们都只是要享受那个恩膏啊、浇灌，可是我们对主常常这个也有保留，我口袋的钱抓得紧紧的，我只是要浇灌，我需要的时候主垂听我祷告就好了。那 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在一种很虚假的状态里面，在虚浮的状态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光照我们。我们真不知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一点那一点一直不肯认真的去对付，去诚实的面对神的光，以至于我们就是都是在一些很虚浮外表的一些快乐或者感觉里面，可是没有在真实的生命里面。这是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常有的事情，常有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啊，在聚会里面大家敬拜啊，跳舞很快乐啊、哦、可是一滴小小的事，哇，就吵得非常厉害啊，对不对？同工会都觉得我的意见最好，谁也不让谁的。赞美是神赐给谦卑人的救恩的方法，所以每一次一个人在神面前称颂赞美，他不能不更感受到自己的不配，更感受到神的爱伟大，而更觉得自己的不配，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敬拜不是只是哦，觉得哇好快乐好快乐，是里面一方面觉得那么觉得神的伟大荣耀喜乐，可一方面里面更降服更低下。这种敬拜呢，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敬拜的渴望跟需求放在人的里面。我们渴望来敬拜他，敬拜就是跟他亲嘴，我们渴望来敬拜他，来跟他亲密。好，那敬拜是基于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升天复活所赐下的那种新的关系。敬拜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这种新的关系，使我们对他所做出爱的回应。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的赞美里面，在我们赞美里面，我们真的是应该因着这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大大的欢欣，大大的欢呼，对不对？像我们前几次有讲到的，你有没有因着为你死的耶稣而高兴啊？有没有天天高兴啊？有没有因着他为你钉十字架而快乐？有没有啊？因他而高兴欢喜快乐，因为神的儿子为我死，他叫我为他活，他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赞美呢，就好像我们吃饭呢、啊，我们即使这一餐吃得再饱，我们下一餐还是得吃，对不对？所以赞美绝对不是说哦，我今天在聚会里面已经赞美的哇，好荣耀，得到神同在很丰富，那我回家就不需要好好的赞美了。你回家还是需要吃的，对不对？你回家还是需要继续赞美。所以赞美没有办法说哦，你这一次在特会赞美的哇，好释放，好了，你回来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你回来继续的赞美，继续的敬拜他，继续的活在他的面前。还有呢，如果你有方言，有时候我们用方言来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你就借着方言就歌唱出来了，借着方言来赞美他敬拜他。好，所以祷告到最后通常都会变成敬拜赞美。如果你是在圣灵里的祷告，祷告祷告，哎呦，就开始变成起来歌颂赞美敬拜。那有时候我们先歌颂赞美敬拜了以后啊、哦，敬拜了以后，然后在他的同在里才开始带祷，都很好，这两样都是很对的。那我们这一次几次讲到的这个赞美哈，我盼望我们实在生活里面很真实的去敬拜神，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我就是祷告说，主啊，你真的把我们带入那个敬拜的实际，赞美的实际，让你的百姓都体会到那个在圣灵里的赞美敬拜，你要把我们带到何等荣耀的境界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赞美，你才会经历这个真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有些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可能某些真理他去经历很多，可是某一方面的真理对他是完全的封闭的。但是神是这么丰富，每一个真理都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去经历，你可以经历他一切的丰盛，借着赞美要带来何等的丰盛荣耀。好，那我们盼望下礼拜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以做一点见证，有关这几堂这四堂的赞美，好，你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赞美，以至于带给你什么样的祝福，有关借着赞美敬拜啊，你有怎么样的学习？哈，像我刚刚讲的两位弟兄哈，他们的交通哈，我都听了都非常的高兴哈。借着赞美，在生活里面真实的操练赞美，连夫妻都变得更甜蜜了，更新鲜的爱。好，借着赞美，让我们整个的心向他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能是在聚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在生活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在生活里面，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赞美他敬拜他的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得胜者的行列，好，借着赞美敬拜超越一切的难处，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最近你的难处特别大，或者你身体实在非常的软弱，或者你觉得你的灵性特别的软弱，好不好？你就是大声的向主唱，而且呢跳舞的向主唱，这就是得胜你的老自己，冲破那个辖制你的软弱跟黑暗，好不好？